立位记第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
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
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与平安祭公牛犯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骨等，
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
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显的，会向会众看不出来的。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受膏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
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
又要把鲜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
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
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
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要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
按手在羊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身的地方，这是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身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
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浇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
祭司要用指头沾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角那里。
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
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 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我们知道在利未记提到五种祭，这五种祭其实是一个祭，讲到它的五个方面，但这五种祭呢，基本上它又分成两大类。前面三种祭被称为馨香的火祭，后面这两种祭呢被称为赎罪祭。因为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同一个条例，所以他们合起来称为一个赎罪祭。前面三种祭呢都被称为馨香的火祭，为什么？因为前面这三种祭它的重点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我们曾经提过，燔祭是讲到我们的主啊，他的一生来到地上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所以他说我来了是要按你的旨意而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他一生来到地上第一个要满足的还不是人的需要，乃是父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呢就好像一个馨香的祭被烧了以后来到神的面前做神的享受，所以这是馨香的火祭。那素祭也被称为馨香的火祭，因为素祭说到主在地上他的生活充满了那种圣洁纯净，好像细面一样，而且他的一生呢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活，乃是按着父神的旨意而活。所以他的一生经过了各样的艰难，好像被烤被烧的饼一样成为神的食物。那平安祭就说到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成就了和平，本来因着人犯罪远离了神，这个罪不仅使人远离了神，而且是地远离了天，而且使万有都与神隔离，而且使人与人之间也有了隔阂。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他成为平安祭，也如同这馨香的火祭成为献给神的食物的火祭。所以这三种祭被称为馨香的火祭。然后后面这两种祭呢，就赎罪祭跟赎愆祭呢，就是为着赎罪的。所以这五种祭就分成这两大类。那当我们讲到馨香的火祭的时候，一个人把他的祭物，不管是牛羊鸽子或是这些素祭的面和细面或是饼献给神的时候，所有这些祭的馨香的部分蒙悦纳的部分呢就归给了献祭的人。但是当我们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呢正好相反，当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呢，献的人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祭神身上。所以你看见主工作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当你献馨香的祭的时候呢，所有祭这个祭物蒙神悦纳的地方都归给了献祭的人，但是当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呢，所有献祭人的罪都归在祭神身上。所以你看这是主工作的两方面。所以当我们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他为我们的罪舍命，他为我们流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所流出来的，所以这讲他的赎罪祭。就因着这样子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就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的主好像这些馨香的火祭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神对他所有的悦纳就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两方面，这是五个祭的两个方面。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到赎罪祭啊，然后赎罪祭之后我们要讲到赎愆祭。那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差别在哪里？都是赎罪啊，但是赎罪祭它的重点乃是说到它对付我们的罪性，所以这个罪是单数的。如果你读圣经上的时候，它有的时候那个罪有单数的，有复数的，有 sin 或是 sins 啊。赎罪祭是专门对付人的单数的罪，就是罪的本性。那赎愆祭呢，是说到对付我们罪的行为，我们每天所犯的罪，所以这是罪行，所以这是复数的。那赎罪祭说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罪，那赎愆祭说到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罪孽。我说这两点听起来很像，但有一点不同。他为我们成为罪，就解决我们的罪性；他担当我们的罪，就是每天我们所犯的罪，他是担当，这是赎愆祭。所以赎罪祭呢，基本上是跟我们得救发生关系，但是赎愆祭呢，跟我们得胜发生关系。因为有了赎罪祭啊，我们的罪就受到了对付，那个罪受到对付赦免，所以我们就得救了。但讲到赎愆祭的时候呢，跟我们恢复神的交通发生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我们接下来犯的罪，我们没有去对付的话，没有求主的血来赦免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交通就发生了问题。那这个交通呢，跟我们的得胜有关。所以赎罪祭的重点可以说跟我们得救发生关系，赎愆祭跟我们得胜发生关系，赎罪祭跟我们的生命有关，解决我们那个罪性的生命有关。那赎愆祭呢，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因为我们每天要过日子，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解决罪的问题，但它有许多不同的点，这重点在啊。那当然，借着赎罪祭，神不仅解决了罪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读罗马书就知道，他所对付的还是我们的旧人啊，对付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私欲啊，也对付了世界。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点这种概念，我们会比较好一点啊。那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从新约的亮光来看什么是赎罪祭啊。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你看见这里的赎罪祭是谁呢？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读赎罪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赎罪祭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自己啊。那他前面讲，他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换句话说，律法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属灵的。律法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乃是我们的肉体软弱啊。这里的肉体呢，在圣经里面肉体有好多个不同的意思，但在这里的肉体是特别讲到我们堕落的人。因着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律法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行，所以这里讲的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现在律法有一个要求，可是因着我们这个堕落的人，这个肉体呢软弱，所以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这个律法的要求，结果呢我们就被律法定罪了。那神怎么做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换句话说呢，他有罪身的形状，但他没有罪，他只有这个形状啊，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换句话说呢， 他借着他的自己呢，定罪为罪。所以这在整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一个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乃是成了赎罪祭。第二个，我们的主怎么成赎罪祭呢？他成了，他就成了肉最深的形状。啊，这就让我们想起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所讲的话啊。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对不对？摩西怎么让旷野举蛇？同样的，人子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主也要被举起来，这同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摩西在旷野举蛇，我们光读那一段圣经我们不一定懂，但当主给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懂了。因为当时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那些人被蛇咬，当他们在被蛇咬了以后呢，这个蛇毒很厉害，他们就很多人就死了。所以他们就呼求摩西，叫摩西求神啊，把这些蛇拿开来。但是很奇妙，蛇没有把蛇拿走，神反而叫摩西做个铜蛇，挂在杆上啊。人只要一望铜蛇就得救了，蛇毒就没有问题了。然后主耶稣就讲，他说他就是那个铜蛇，他要被举起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没有让罪离开我们，所以那个罪性还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真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说，主啊，你真的把那个罪性给我们拿开来，这样我们就不会犯罪了。但主没有，很奇妙，主乃是叫他们举铜蛇。换句话说，主自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什么时候我们只要把眼睛仰望他，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被蛇毒咬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神在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告诉尼哥底母，我们都是被蛇咬的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蛇的毒那个罪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如果我们今天一直看自己，我们永远没办法得救，我们只有看挂在十字架上的主，好像那个铜蛇一样，我们就得救了。为什么用铜蛇来比喻主呢？因为我们知道铜蛇有蛇的形状，铜蛇没有蛇的毒。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就好像铜蛇一样，他有最深的形状，但是没有罪，就好像铜蛇是铜蛇有蛇的形状，但没有毒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他，我们就得救了啊。所以在这里就他就做了赎罪祭。所以这是第一处圣经，圣经上有很多处，但是我想我们就只要读个两三处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讲到，不但我们的主是无罪的，而且在原文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做了一个赎罪祭，替我们成为罪。那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在这里面特别提到在他的里面，这换句话就是生命上的连结，还不仅说我们站在主的地位上，这个比那个更深。我们是在他的里面，那时候那是与他复活生命联合，就成为了神的义。很奇妙，圣经上讲到义啊，提到好几种义，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会把它搞混了。有一种义称为神的义，有一种义称为基督的义，有一种义称为我们的义。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它的分界点，所以我们就会搞混了。什么是我们的义？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没有义，因为我们的义在神的眼前眼中只是 破碎的衣服，破烂的衣服。所以很多的宗教他们在 教导人家要行义，不管他怎么样行，在神的眼中都是破烂的衣服，没有办法遮盖羞耻的。那我什么是我们的义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义就是基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那边讲到，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哦、所以讲到我们的义的时候呢，没有别的，只有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那什么是基督的义呢？基督的义是讲到他在地上所行的完全合乎公义的要求，完全合乎神的要求，所以只有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所做的算在他的身上就是基督的义，所以这是跟他有关的、哦、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做我们的义，当我们与基督的义，我们看见基督的义的时候呢，我们就惭愧，我们就被定罪。但今天呢，基督的义是指基督自己所行的，但是今天基督的本身成了我们的义。那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跟神的方法有关，因为义是讲的神的道路，神的方法。换句话说，今天如果神爱我们，怜悯我们，他赦免了我们，那就神就不义了。虽然他有爱，但他没有义。但是神要有爱，神也要有，神也是公义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儿子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就是神的义。所以我们看见原来赎罪祭就是那个使那不知罪的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神这样做的时候满足了神自己公义的要求，这就是神的义。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这边讲到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在原文是在挂在树上、啊、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是赎罪祭、啊、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所以我们向着罪是死的了、啊、因为他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就可以在义上活。那这边特别提到了他做赎罪祭是怎么样做呢？他是被挂在树上。为什么讲到挂在树上呢？很奇妙，彼得特别在这边特别提到他是挂在树上，在原文是树上，这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个生命树。因为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后来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进去了，因为那边有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此这个生命树就没有办法再接近了。但在这里呢，当我们的主被挂在树上的时候呢，他就成了那个生命树。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他做我们的赎罪祭、啊、我们就得以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啊、所以这就是几段关于赎罪祭所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看本文。如果我们读过这个本文的话啊，我们就知道这里特别提到了讲到罪的几个方面啊。这里讲到赎罪祭的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讲到是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他去做了，这是罪，所以神的命令我们不能够违反的，因为一反违反的就被定罪。那还有呢，他说当他在这里所吩咐不可行的呢，就是误犯的一件，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不是故意去犯，有的时候是误犯的、啊、如果我们要读到后面的话呢，他还提到比如说第 十三节他提到是隐而未现的，所以有些罪虽然是误犯了，但它是隐而未现的，这还是罪。所以你看见啊，就是说罪在神的面前非常清楚，对人来讲呢，有的时候不清楚，我们有的时候误犯不根本就不知道，有的时候犯了呢是隐而未现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的。对于误犯的罪啊，你不能说我不小心犯了，不是故意的就没有罪，误犯的罪你需要被洁净，但是故意犯的罪呢，你要去得到赦免，因为神是圣洁的。然后你看见这里呢，讲到犯罪的对象啊，有些是很大的，像譬如说有什么人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件而已啊，是百姓陷在罪里，你看这个罪很重啊。一个人犯罪是整个百姓陷在罪里，还有呢，受膏的祭司犯罪是百姓陷在罪里，你看这个罪很大的。所以这个大的罪要怎么办呢？这要用公牛犊来献。然后你再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发现以色列全会众都行了，耶和华说吩咐不可行的，那这个罪很大，所以也是一只公牛犊。然后如果是官长个人，你看到了二十二节，官长个人所犯的罪，你看官长他是地位比较崇高的，那这时候要怎么样呢？牵只公山羊来，你就不像公牛犊那么大了，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读到二十七节的话，还有民中，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罪，那怎么办呢？就牵个母山羊来，三十二节，或是牵只母绵羊来。所以你看每一个不同的对象，他要献的祭不同啊，这都有他的意思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去读赎罪祭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啊，这特点是什么呢？他对血的处理非常的注重。本来你知道你宰了牛犊或者宰了什么祭牲以后，他就流血就好了，但这边提到什么呢？他血的处理方法，你看要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所以你看到没有，就弹血。然后呢，要在香坛的四角上面要抹血，然后还有呢，要把剩下的血呢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你看这是倒血，所以你就看见赎罪祭对血的要求非常的注重，这是它的特点。有弹血，有抹血，有倒血，又讲到幔子，又讲到香坛，又讲到燔祭坛，所以我们看见真对血要求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它的脂油跟平安祭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脂油要烧掉，然后剩下的皮啊、肉啊、头、腑、脏、粪啊，这些都要用火烧。这个火烧呢，又像燔祭这样烧，你要全部烧掉。而且不但烧呢，它不能在燔祭坛上烧了，它要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烧。这些都是这些赎罪祭的特点，这都是我们要来看的。我们知道这些特点以后呢，等到我们再去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首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使百姓都陷在罪里面，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面，就要献这个赎罪祭。我们知道受膏的祭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可以说是属灵的领袖，这些属灵的领袖要非常小心的，因为这个跌倒他犯了一个误犯了一件事哦，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因为他是带领整个会众的问题了，就因着他的路走错了，他可能把所有神的百姓都引往错的地方去了。所以受膏的祭司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换句话说，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一个团体里面，他如果把人带错了，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就不得了了，这是一个大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看，就是在神的家里面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小心，因为很多时候就把群羊给带偏离了主的路。 不认识神的路，不认识神的话，偏离了神，这个我们还能够了解。但现在说到有一个人，如果有人在一件事情上能够让整个百姓陷在罪里面，那这就不寻常了。那什么样的罪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当然最简单最原始的路我们知道就是亚当嘛，对不对？亚当一个人犯罪，就他就整个你看他后代全部都陷在罪里面了。但是讲到亚当犯罪，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是因为一个人来进入这个世界的。那这个人是谁呢？是亚当。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罪明明是从夏娃开始，对不对？但神没有算在夏娃的头上，神算在亚当的头上，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个命令，神的命令是向着亚当说的，因为那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了。当神说你不可吃的时候，那时候夏娃还没被造。然后接着呢，我们知道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亚当是做头的，他要负责属灵的责任的，所以神把这个账是归在他的头上。神没有说因为一个人归入世界，夏娃没有，说亚当。但还有一个原因啊，你知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被骗的，因为他好奇被骗了。但是亚当犯罪是明知故犯，没有人骗他。换句话说，他没有爱神，他去爱夏娃，因为爱夏娃的缘故呢，他放弃了对神的爱，遵守神的命令。那后来我们发觉他爱夏娃也是因为出于他的挚爱。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神在审判的时候，神说你怎么犯罪，他马上归到他的夏娃的头上，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他还是爱自己。圣经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丈夫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就他没有舍命，他把罪归在夏娃的头上，所以就看见原来这还是自爱，所以这个罪是归在亚当的头上。所以罪是因一人进入了世界，是从亚当来的。但是我们还要再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一个人犯罪就让整个百姓都要担罪，你们记得吗？耶路撒冷算是属灵的领袖，我说一个人平常的人，亚干记不记得？你来读约书亚第七章，约书亚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你看约书亚第七章第一节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你看圣经上讲了很多的罪，但是有一个罪被称为亚干的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罪。亚干一个人犯罪，神向整个以色列人追讨，你看，所以这个罪很严重。亚干取了当灭的物，神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罪，所以你就知道亚干的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罪。有一个罪，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犯了，神算我们全部犯罪。这什么罪？这是亚干的罪。所以第七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特别讲到亚干的罪。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罪啊，他们上去攻打埃城的时候， 两三个人上去，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打了，结果他们居然被打败回来。你知道最难打的仗是耶利哥城的仗，是最难打的。他们什么都没打，他们只是绕七圈啊，每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城就倒了。你看这么难打的仗，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神为他们打了。但是一个埃城，一个小小的埃城，居然被打败，什么原因？亚干，哦，所以这个亚干的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你进入迦南地的征战，每一个征战哦，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哦，你在旷野的征战主要是肉体，哦，但是你今天进入了迦南地以后，这个征战那都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讲到属灵的征战，有一个罪，哦，只要有人犯了，全体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这个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人犯罪全部都不行了。那什么是亚干的罪？这我们要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讲一下，我们不能讲得很详细，但我们大概的讲一下亚干的罪。所讲的其实很简单，就拿了一件衣服而已，对不对？什么衣服呢？就是拿的衣服，就是四拿的衣服。我们知道为什么，当然它也包括了金子啊，是银子、金子，还有这件衣服。为什么一件衣服这么重要？为什么你拿了一件衣服能够让整个以色列人被定罪，在仇敌面前逃跑？原来这个示拿的衣服啊，示拿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建巴别塔的地方，建巴别塔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仇敌非常的厉害啊！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迦南地有一件衣服是示拿的，是从巴比伦来的。你看巴比伦跟迦南地有多远？非常的远，对不对？当以色列人，你看，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他进入了迦南地，他过了一条大河，伯拉大河，他进入了迦南地。然后后来他们的子孙到在埃及住了几百年，然后他们再经过旷野，然后再回到迦南地。这时候居然有示拿的衣服在那边，所以这个整个原则所代表的是巴比伦的原则。所以如果什么时候巴比伦的原则进入了教会，有一个人把这个巴比伦的原则带到教会里面的话呢，所有的人都被定罪，我们在仇敌面前都站立不住。这个巴比伦原则我们曾经讲过，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发起的，不是神起头的。所以什么时候啊，如果我们兴起工作来不是神起头的，哦，我们做下去你可以做得很大，但是呢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然后我们看见巴比伦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用，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好了，这样子我们会印象更清楚一点。创世纪十一章，他这边第三节的后面第三节的后面，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粒。你看他们说来吧，我们要看，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他们人在做，人在发起，这不是神发起的， 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工作都是神起头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第一句话起初神，什么事情的起初应该是神，但什么时候人发起的啊？你就看见了，这个是出于巴比伦的原则。巴比伦原则就是拿砖烧透了，拿砖当石头。我们知道石头是神造的，砖头呢是人造的，所以什么时候用人工代替神的工作，人的力量代替圣灵的力量呢？这是巴比伦的原则。你可以做很大的工作，但是你在仇敌面前站不住。你可能做得很大，但你有一棵大树，可是呢，飞鸟是栖在上面，好像别加摩的教会，有撒旦的作为。那教会可以很大，但有撒旦的作为。把石漆当灰泥，灰泥是把石头连在一起的，石漆是把砖连在一起的。把石漆当灰泥，换句话说呢，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雕刻的，那个主的性格，现在被人的、人工的那个美德代替了。这些都是巴比伦的原则。然后后来最后他就说，他要宣扬自己的名，传扬我们的名。你看，荣耀不归给神，荣耀归给自己，这些都巴比伦的原则。所以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亚干的罪。亚干的罪就是说，当我们教会为什么今天教会那么软弱？为什么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也许我们外面可以很热闹，但我们为什么站立不住呢？因为巴比伦的原则，一件撕拉的衣服，神就定罪了整个团体。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警惕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利未记第四章。那现在犯了罪了，那怎么办？要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这是整个百姓现在罪里面的罪，所以这是用公牛犊来代替的，要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当然这个公牛犊就讲到我们的主自己了，我们前面讲过了，他现在要把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的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好，现在牛是要被牵到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呢，现在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他是在人面前被杀的，可是他又是在耶和华面前被杀的。所以这就讲到呢，他一方面是被人所弃绝，被人所钉在十字架上，但另外一方面呢，却是神所许可的，所以是在耶和华面前被杀的。然后就按手在牛的头上，我们刚才讲过了，像你献赎罪祭的时候，所有的罪，这么大的罪就归在这个牛的身上。然后受膏的祭司呢，就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所以这里是，所以这里提到了有四种提到血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他要被宰要流血，这是很自然的啊，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接下来他就是要把这个血呢用指头蘸着，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什么是圣所的幔子？圣所的幔子就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幔子，你要弹血七次，因为这个七次就说到了完全的解决，解决什么呢？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在旧约的时候，即使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也只能一年一次啊，没有不带着血的。所以在旧约呢，我们可以说通往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啊。那为着要借着预表来讲呢，所以他要在圣所的幔子上弹血七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幔子就指着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啊，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那这个血呢，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所以亚伯的血是在地上控告哀告，但是呢，我们主的血呢是比亚伯的血更美，在那里他为我们祈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断气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给我们开了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一个本来被罪隔绝的人，没有办法亲近神的人呢，用预表来说，就是用指头蘸血，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使我们现在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本来这个宝座是一个审判的宝座，任何人进到这至圣所都被击杀的，但现在呢，这个宝座因着血的缘故，我们来是来到了施恩的宝座前。本来基路伯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看见基路伯是彼此相对，而且是俯首看着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你看，这是处理血的第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接下来又有一处，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好，现在呢，它是要抹在什么地方呢？啊，不是抹在会幕里面，是抹在会幕里面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所以抹血是抹在香坛的四个角，就上面的那个角啊。角是代表什么？代表能力。四是代表什么呢？四方啊，达到四方。所以这个能力呢，能够达到四方，满足人的要求，带着能力啊。那代表什么样的能力呢？还是在香坛上发挥作用。那香坛是什么地方？那香坛是大祭司在这边烧香的地方。当大祭司烧香的时候呢，他的祷告，他为百姓的祷告就随着香的烟呢，就升到神的面前。所以香坛是说到了一个人的祷告，一个人的亲近啊，被神接纳，蒙神悦纳的地方。所以你记得在新约的时候讲到那个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他被抽签，后来他就来到了香坛，就来祷告，后来有天使向他显现。所讲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血呢，不仅为我们开，不仅仅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悦纳，蒙神垂听。当这是一件事情，只是一件事情的几个方面而已。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所提到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要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你要记得这两个角不一样的，香坛的四角是上面那个角，四角啊，翻祭坛是下面这个角啊。所以呢，现在第四剩下的血就倒在翻祭坛的角那个地方。翻祭坛是讲到我们主祭坛，是讲到我们主的十字架嘛，啊，所以翻祭坛的脚，到了翻祭坛脚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看得见，你知道？你在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祭司才能进去嘛， 所以在这些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所以呢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在看见这个血以后呢，就怎么样，良心就得到洁净，就得到平安，就不受仇敌控告。所以你看，解决了良心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祈祷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的问题。所以赎罪祭非常注重血的处理，讲得非常的详细。那在这里还要注意一点，这边他是说把血倒在，不是讲到祭坛的角落里，他也不是说倒在赎罪祭坛的角落里，他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呢？燔祭坛的角落里。所以赎罪祭跟燔祭是不能离开的。换句话说，赎罪祭的精神乃是在燔祭，如果没有主为我们做燔祭，赎罪祭也不能蒙约了。所以你看他特别在这里讲得很细，他是在燔祭坛的角落。好，血处理完了以后呢，现在要处理脂油了。他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所以你看，所有的脂油它的处理跟平安祭一样，都要烧在燔祭的坛上。换句话说呢，一方面你看我们的主的确是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但是主向着神的那个心意，全心向着主的那一份，就是用脂油所代表的，实在是蒙了神的悦纳。所以这些脂油最美好的，就是我们主向着神的那个心意，那个最美的地方，那个生命的那个丰盛，那个美啊，仍然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这里说到两件事情，就一方面说到，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实在是像赎罪祭一样，他向着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这时候的确是像个赎罪祭牲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因着甘心顺服的缘故呢，神实在是悦纳了他，使他能够成全这个赎罪祭牲。所以这就是这个脂油所代表的。然后他接着就讲到其他他怎么处理了啊。他说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所以你看很奇妙，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烧在燔祭坛上的，这些都要搬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去烧。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想这希伯来书十三章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啊。我们上次也提过，不过我们再看一下好了，给我们加深一点印象。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看到没有？这是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你看前面是牲畜的血，这边是自己的血。前面是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这边就叫百姓成圣了。他也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所以现在回到这边来看，好，现在全公牛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所以营外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叫营外，现在这个营外是代表一个有组织的宗教， 当时是指着犹太教说的，现今呢可能是指着基督教说的，就是当基督教变成一个教条，变成一个道理，变成一个组织，失去了那个与主那个活泼的交通的时候，就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现在是按着人的组织在做，他不需要圣灵，他不需要跟主有亲密的个别的那种交通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成为了一个营。所以当时我们的主是被推到营外去，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那个营，那个犹太教呢拒绝他，结果他反而被带到营外，结果反而呢，营外是一个洁净的地方。在人看，在犹太教这个宗教来看，营外是污秽的地方，他们是圣洁。结果反而当我们主被推到营外的时候呢，因着他在那里献祭，所以他那个地方现变成了一个洁净之处，是一个最洁净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这个凌辱。今天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一条路呢，你的确会被人家排挤的，的确会被人家看不起的，但这个地方是最洁净的地方，因为你在这里遇见了那个生命的主，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接近了我们，使我们成圣，使百姓成圣，所以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那营外洁净之地又是倒灰之所，为什么要有倒灰之所呢？因为这里的灰在原文啊，跟一个字是同义字，就是跟前面的纸油，这个灰字，倒灰之所，这个灰又可以翻成是纸油的灰，纸油是蒙悦纳的，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是倒灰之所呢，但是蒙神所悦纳的。而且什么叫做灰？灰就是一个东西烧到最后不能再烧了，就不会再改变了，这叫灰。换句话，这是指着见证说的，在这里你蒙神悦纳，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是完全的见证，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了，这个是指着这个赎罪祭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几种不同的啊。首先我们看见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这十三节，误犯的罪是隐而未现的，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罪都是全会众的，所以他都要用公牛犊来赎罪祭，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罪，他就牵到会幕前，然后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这边特别提到会中的长老，因为他们是代表全会众的，所以当会中的长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的时候呢，他所说出来就是全会众，代表全会众都按手在牛的头上，这时候呢，全会众所犯的罪就都归在这个牛的头上，然后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那受膏的祭司呢，就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栏。你看对血的处理完全一样啊，因为是全会众的。然后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所以这个处理，这个脂油的处理也一样啊。然后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所以你看见这个处理完全一样的。好，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个人的罪了，就不太一样。现在是官长，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 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是误犯的罪，他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所以现在是个个人的犯罪，但个人呢，他是因为是一个官长，所以他有属灵的责任，或者他有侍奉的工作是在他的身上的，啊，所以呢，他需要献的就比较尊贵一点，就公山羊嘛。等到你看成个人的时候是母山羊，所以又不一样，啊，因为他的责任大，啊，所以在这里要用公的，我们知道公的特别是代表力量说的，所以他不仅仅是需要恢复与神的交通，他还需要恢复在神面前那个侍奉的能力。所以他要用公的，那用公山羊是因为讲到我们的主，他好像被他被列在过犯罪犯当中，他像是公山羊一样，他本身是没有罪的。好，那现在这个官长他犯了罪，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在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好，接下来你看他对于血的处理就不一样了，他怎么样呢？他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所以你看这个血不一样了。首先他没有带到会幕的里面，他没有带没有弹血在会幕的上面七次，也没有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抹血。这个血呢是抹在什么？没有抹在香坛的那个四角上，但在这边呢，它是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这里的四角特别注意是上面的四角啊，不是下面的角啊。这个四角呢，是讲到这个血的功效达到释放。换句话说，一方面他要把血倒在燔祭坛的四角上，一方面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是洗净他的良心说的，那抹血在燔祭坛的四角上呢，给他一个保证，这个血的功效是有功效的，因为脚是代表有能力的，是有功效有能力的，而且是能够达于释放。也就是说，你虽然你犯了罪，但是呢，这个血能够把你再带回到神的面前，你能够继续不仅仅你的良心的平安，而且你能够继续来服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他血的处理跟前面不一样。那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好，然后我们来看见，接下来就是民众了，就是个人的，不是官长，一般的老百姓了，这可能就指着我们了，一般的人。民众又有人行的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所犯的罪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这边特别提到啊，就是说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但是他误犯了，犯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误犯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啊，因为有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人不认识他犯了罪，他不知道，他误犯了，他不晓得。他觉得就是说，譬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才是罪人，但实际上我们就算不犯什么罪，我们还是个罪人，因为罪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会误犯就说出因为我们罪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所犯的罪知道了，我们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母的是特别跟生命发生关系，所以这是恢复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嘛。 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在他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血的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所以你看这里是一样的，个人的是处理的是一样的，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手在燔祭赎罪祭牲的头上，在他斩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这边提到好几次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就说到他的血，他做赎罪祭 的功效。那在这边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说所有这边提到的讲到这个祭坛都提到了燔祭坛，就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因为祭坛的精神，就燔祭坛的精神乃是在，不是赎罪祭的精神乃是在燔祭上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了燔祭，赎罪祭的功效就失去了功效。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一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把自己像燔祭一样献给神的话啊，你看我们会有一个观念，我们就会想到，那反正我们犯罪就好了嘛，我们随时可以取用主的宝血，就必得洁净了嘛。所以你就看见了，如果我们不懂得燔祭，不懂得把自己献给神，为神而活的话呢，我们会把犯罪的事当作平常。我们想，我们反正继续犯，有主的血就好了。主的血永远有功效嘛，所以你看，这就什么？这就没有把这个赎罪祭摆在燔祭坛上。这就为什么在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呢，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所以你看见这里以色列百姓，神借着以赛亚怎么讲呢？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啊，为什么呢？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山羊的羔的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右手严肃灰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堪，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讲到呢，他们虽然献祭，但是呢他没有在燔祭坛的那个基础上来献，所以神厌恶。但是他说，当你们应该怎么样呢？在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然后耶和华就说话了，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所以在这里呢，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就是当他如果我们的祭赎罪祭是在燔祭的基础上，耶和华就说：“你们，我们可以来辩论了。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也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也必白如羊毛。”这是为什么一直提到燔祭坛、燔祭坛的原因。好像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